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仰望你，是吧？因为实在是在跟从你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何等多的软弱，何等多的重担，也讲到我们在教会里彼此的配搭服侍，讲到团队的侍奉，是吧？我们也看到这是人有何等多的软弱，是吧？有何等多的拦阻，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改变的主。主啊，你是能够在人心里做奇妙善功的主，主啊，若不是你动工看守城池的，就枉然警醒；建造城池的也枉然劳力。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正在我们心中运行，你可以把水变成酒。主啊，你要把那最好的赐给我们。主啊，当我们真是尝到那美好的酒的时候，世上的一切都失去味道。主啊，我们就求你今天下午特别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工作，虽然我们的身体疲乏，主啊，但是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激励我们。主啊，你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的仰望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下午可以胜过我们身体的软弱，继续来追求啊。我想我们上午的时候也是这个讲到哈，这个在团队侍奉当中的一些的拦阻啊，我们看到人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啊，我们讲到有个性的不同啊，我们也讲到说这个有这个恩赐方面的不同，有呼召方面的不同啊，实在是人有太多太多的那个不同在那个地方。但是呢，我们看到说神也要带领我们啊，那我们其实我中午在跟一些弟兄分享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团队的事工啊，在一起同工本来就很难，在人的当中啊就很难，因为人是有罪的人。那么在这个华人的当中，中国人当中可能更难啊，因为我们都好像有一种的说法啊，就中国人本身来讲啊，都是很难在一起同工的。有人说一个中国人对付一个日本人绰绰有余哈，那么三个中国人就不一定能够胜过这个一个日本人哈。讲到说我们团队的工作啊，有的时候我们讲说一个中国人好像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什么？一条虫。这个都是对人对生活的一种的观察啊。一个和尚这个提水吃哈，抬水，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三个和尚没有水喝。虽然我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啊，侍奉的时候，实在是有很多的拦阻，但是我想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刚才这首诗歌讲的神可以来改变啊。那么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一个见证，就是说当这个原本不能够在一起生活，不能够在一起同工的人，今天靠着主在基督里面生命得改变，有一个虽然说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性格不同，恩赐不同，呼召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同心合意的来侍奉啊，这个本身来讲比我们嘴讲的更有说服力啊。那么世人看见的时候就说真的是有神在我们的当中啊。因为其实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哈，我想人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难处，其实给人带来最大的伤害痛苦是什么？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是不是？无论是在家庭里头也好，公司里也好，同事也好啊，就是这个人际关系是可能给人带来最大痛苦伤害。其实人际关系呢，跟人一起相处也是能够给人带来最大的喜乐，那个 joy 啊，最大的满足跟快乐啊。所以神就是要在这个世上来改变我们。OK， 好，我们讲这些，我们回到这个讲义哈。那么我们上午的时候最后就讲到说要花时间彼此的了解认识你的同工，你的团队的这个队友啊。 来正视彼此的不同，是成功的团队侍奉的重要因素之一啊。因为只有当你彼此认识之后，你才了解啊，为什么你跟他中间会同工的时候会出现这些的麻烦啊，有这些的不同，那怎么样靠主来解决，这个是非常重要。好，下一方面我们来看啊，建立团队的精神，合作的关系。啊，首先呢，我想当我们要在一起同工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注重建立一个圣洁的啊，从神来的一个属灵的一个 relationship 啊，因为这个是团队侍奉的一个根基啊，这个也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先成为同工，后在一起做事情。很多的时候教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以为同工嘛啊，就在一起做事情侍奉神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那个时候还不是真正的同工，我们需要彼此的了解，彼此建立这个关系啊，真正成为一个同心同意，成为一个同路人，同有一个目标来侍奉神啊，那在心灵里头彼此的合一，然后呢再一起来侍奉。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啊，反正我们现在教会有个建堂的计划啊，我们需要一个建堂小组啊，你我们一起开始个建堂小组，大家一起做事，你做这个我做那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根本都不了解，我们的关系，属灵的关系，基督里关系都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建造团队的时候，首先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先成为属灵的 partner， 一个属灵的伙伴，成为同路人，成为同心合意来这个来服侍，然后呢再一起谈事工啊。那这个在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者叫 Bill Hybel 啊，他在那个 Chicago 那边有一个教会叫 Willow Creek， 是不是？那么据说哈、啊，他有很大的一个同工的团队，那么他会花三分之一的时间跟同工在一起啊，建立彼此的关系，在一起祷告，在一起灵修读经啊，在一起彼此分享神给我们生命的呼召。他有一种这样的一个关系以后，然后在一起谈事工，在教会里的服事啊，所以这个需要花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啊。那么其实你要真正的彼此相爱，爱一个人，你怎么样能够表达对一个人的爱？花时间，对不对？我们常常说你要爱你的孩子哈，对孩子来讲，这个 love spelling 啊，不是 L O V E， 是 T I M E， time 啊。你光给他买玩具，你光这个给他买好吃的东西啊不够，你需要真的是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看重他这个人，建立跟他的关系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常常。我自己有五个孩子哈，所以这个神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说是一个比较自我中心的，不太善于跟人这个打交道的，所以神就是让我在孩子的身上啊，抚养他们的身上学功课，那一个不够学不好，两个再学不好，三个，所以三个再学不好，四个五个，所以你就知道我这人学功课是很慢很难的啊。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在孩子身上，你可以慢慢来学习怎么样去爱他们啊。那么圣经也讲说，一个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啊，所以神让我们先在自己家里面操练。有时候孩子你跟他在一起，你需要花时间啊。那通常我们做父母亲的对孩子，你跟孩子在一起都做什么？
去玩
啊！哇，你真不错哎！你跟他一起玩，very good 。OK， 通常中国的父母亲就很忙嘛，对不对？哎，功课做了没有啊？这个像我是学音乐的，我说琴练了没有啊？没有练，我帮你陪你练，这也是不错，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呢，你需要跟孩子就说坐在一起。看看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做事情的时候，你就坐在旁边。比如说，他们有的时候上网啊，在玩一些的游戏。那当然， 我也是告诉他们有一定的限制，不是说一直玩，但是有时候你就坐在旁边，虽然我也不懂那些游戏，我也一点兴趣都没有啊，你就坐在旁边看看他玩，然后你在玩什么，哎，你花一点时间坐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有一些的化学反应就开始发生了，哎，他就会向你打开他自己，他就会跟你讲他一些的心里的话啊，不然的话你看有的孩子，你说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他根本不要跟父母亲出去了，因为我们去都是我们喜欢去的地方，对不对？我们要去度假都是我们想去的地方，很少去问问他说你想做什么。所以有时候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啊，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啊。其实我们在同工团队的建造的时候啊，也是一样啊，要花时间啊。等一下我还会继续的讲。第二方面，我们在主里面要真诚的相爱。真诚的相爱，在罗马书十二章十节这里他说爱弟兄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彼此亲热啊！哇，这个写的真是很好，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啊！我们是不是跟我们团队的弟兄姐妹，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真是到一个亲热这样的程度啊？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有没有到这个亲热的程度啊？我们看他们究竟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有一次，这个主耶稣的家人来找他 ，OK， 那么他众人就跟他讲说：“主啊，你的家人来找你。”主耶稣就四围观看，他说：“谁是我的家人？”然后他的定义是什么？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所以你看在一个教会里头那个关系啊，神怎么看重人啊？他说在基督里面的，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看重他们，看他们真的是像亲人一样，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如果是你的家人的话，对你的亲人，你的孩子是你的兄弟姐妹，你对他们就有一个负担，你不会只是跟他们在一起做做事而已，没有关系的啊。你爱的时候就会到一个地步亲热，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哈。那么坦诚的相待，用爱心说诚实话。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 ，OK， 那么我去参加那个聚会，有一个这个诗班，要100人的诗班。那你知道我是以前学音乐，参加诗班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去参加。那么在我旁边呢，有一个弟兄，他是从好像是 Arizona 来，我还记得，个子也很高，跟我差不多，但是呢，他一唱起来，我整个就昏倒了。啊，真，他唱的真是，我跟你讲，什么叫做五音不全，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在教会里唱诗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哪里出一个五度的这个跟旋律。哇，他那个五度都，有的人唱的还他自然有一个和声在那个地方，他那个连自然和声都没有。但是我的弟兄呢，就是大概他真的是火热爱主，他唱的特别大声。哇，你想我这学音乐在他边，我真是忍受不了啊！我是说，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到在诗班里面呢啊？那我就想说，我要不要跟他讲？啊，我要不要跟他讲？后来我就一直在挣扎。但是我看到那次在 Chicago 啊，在芝加哥本地有一个教会，他们有一个很强的诗班作为这个主干，那边有几位非常成熟的弟兄啊，他们对这个年轻的弟兄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心啊。那么后来那个弟兄就也私下里找那个年轻的弟兄跟他谈一谈。那我呢，在这件事情上，我就学到一个很大功课，在那件事情上，那个圣灵在我里面呢，就有一个感动。后来我在 debate， 我到底应不应该跟他讲，对不对？后来我得到一个结论，我里面有个感动，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能够真心的去爱他的话，你不要跟他讲，因为圣经里讲说，用爱心怎么样？说诚实话，爱心在前呢。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只讲诚实话。你太差了，你这样的人怎么呢？跑到这里，这没有自知之明，对不对？我没有真正的去爱这个人，但是我看到那个弟兄，那个芝加哥那位弟兄，他真的是从里面出来那种的爱，那种的 kindness 慈祥，跟他讲， 我们的弟兄就很乐意的来接受。所以那天我得到一个结论，如果没有爱心的话，你不要讲，那样的话你会伤害到人啊。那么我们在团队的里面，我们学习坦诚相待啊，那么用爱心说成什么。但是我们也需要，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因为圣经里也讲说铁磨铁磨出刃来，真正的朋友相干不是只是表面虚伪的这一套，而是说能够在主里面真正为了对方的好处啊，能够提出一些的意见，这样的话实在是宝贵的。因为这个提出来的人，他冒着被对方拒绝的危险。如果说有人跟你提意见啊，你真的是要好好的注意听几遍。因为这个人如果说他肯冒着冒犯你，被你拒绝啊，跟你关系破裂这个程度，他讲这些话他也有他的一个 point。 那么彼此的尊重啊，彼此的尊敬。保罗有一句话说，个人怎么样看别人什么比自己强，什么意思？我自己的理解啊，圣经没有具体的解释，我自己的理解不是说哎呀你看你什么都好我什么都不好，这个也很虚伪嘛，对不对？因为你有你好的地方，我也有我好的地方。那什么叫做个人比自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就是说能够看到别人的什么强处。因为人最容易看的是做的是什么事情，人容易喜欢拿自己的什么
强处。
对，你们也有这种同感吗？有的时候常常我在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就说你看这个是老我又出来了，出自老我的啊。这个常常拿自己强处的地方，有的时候自己甚至是自己做不到的地方，但是对别人要求就不一样啊。那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到人家的长处啊，能够欣赏别人，然后向别人来学习啊。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互相的包容啊，体恤人。因为当你真的是跟人有一种亲情的，在主里面一个亲情的关系，好像弟兄姐妹啊，你真的看到别人的强处啊，你也真的了解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去包容，比较容易去体恤别人的软弱啊。OK， 那下一方面，在团队的里面，我们这个是讲到了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品格啊。注意经常有效的沟通啊。这个 John Maxwell 在他的书里面讲的说 ，interaction fuels action 啊，就是说你彼此的交流能够产生一些的果效，一些的行动啊。当你常常跟你的团队的队友在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不但你们的关系增进了，而且有很多新的想法思想会出来啊。那么他这里也说 effective teams have teammates who are constantly talking with each other, it increases commitment and connection 啊，就是当你在彼此交流的时候呢啊，这个彼此之间的信任，彼此之间的合作的关系都会来增长啊。那我就发现说，其实我这个人呢，就是我刚才一开始也讲了，并不是说我很擅长这个团队事工，按照我的天性我是不擅长的啊。那么其中有个功课我要学习的，就是说跟这个同事啊，跟这个我的这个 supervisor， 我的主任牧师等等啊，这些的沟通啊。因为我的天性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喜欢闷头自己做事情，我觉得说我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尽了我的责任啊。但是实际上一个身体的里面啊，肢体的里面需要很多的这个交流沟通啊。那直到我慢慢的学习这些的功课啊，直到有一天我就发现说，当我的同工啊，我在带领的同工，他们不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说我很这个有一种挫折感。我觉得说，哎，他怎么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讲啊，只是要那个要这个报账的时候让我签个名。我说他可以跟别人讲了很多，为什么他不跟我讲啊？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他不尊重我？可能也不一定，对不对啊？那我发现，哎，其实反过来啊，我跟我的同事之间，我同级的同事之间，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关系啊？有人就讲说，你要去一个公司上班，有一个叫什么，你需要有的时候走到你同事的门，那个办公室的门口，靠在门前啊，跟他讲讲话。有的时候虽然是一些很很通常的一些谈话啊，怎么样啊，甚至是谈谈天气，谈谈昨天的电视节目，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起码这是一种的沟通。当你愿意跟他谈话的时候，起码表示说你尊重他，你看重他，你喜欢跟他沟通。虽然耶稣他跑到这个法利赛人家里去吃饭，对不对？你吃饭就表示你愿意跟他交往啊。那么如果说你关心一下你的同事，说哎，你的孩子怎么样啊？你不要小看这句话，好像很容易讲，但是你问这句话的时候，他会很 appreciate， 很中文都忘记了哈，很这个感激你啊，因为他觉得你真的是很关心他。当然你也是真的出于这个东西很关心他啊。那么有的时候跟你的上司也是一样，如果你从来不跟他讲话，你也不去询问他，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啊？你是不是对我的带领有疑问？但是如果说你常常的跟他去沟通，说哎，我现在在做些什么事情啊？那么果效怎么样啊？我却碰到什么问题？你的看法怎么样啊？哎，他会觉得说你很尊重他，你会突然发现你们的关系就近了很多啊。所以这个同工之间的 communication 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在一个团队的里面啊。所以呢，我现在也要学这个功课，就是说你在教会里头，你这真的是看到，我自己也观察到一个很好的无论是一个带领的人也好，一个团队的同工也好，他真的是能够做出这个果效来，他一定有很多的沟通。他晚上电话不晓得打多少通，同工之间的电话，关怀的电话，有时候就是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所以也是用一些失败的经验啊跟大家来分享。那还有就是说要清除自己的分工，自己的责任啊，在一个团队里头啊，一个团队呢首先我们从一个团队总是要有带领的人，对不对？你说一个团队不可能说大家都是团队的队员，一定要有个 leader 啊。其实而且这个 leadership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人讲一句话，他说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equally talented teams is leadershi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equally talented teams is leadership. 就两个团队里面的人都是很优秀的，但是这两个团队不同就是他的领袖怎么样带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96年到99年的洛杉矶湖人队，还记得吗？啊，他们有很多的 talent， 他们有很多能干的人，好像 Kobe Bryant， 好像 Shaq O'Neal， 好像 Glenn Rice 啊，这个都是 NBA 里头一流的队员。但是为什么他们打不到这个 NBA 的总决赛呢？很多是在第一轮就淘汰了季后赛，对不对？啊，问题就是说他们都有自己的目标，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意向。但是呢，2000年的时候就发生一个变化啊，你们熟悉篮球的知道什么变化 ？Phil Jackson 来了，对不对？啊，他来到这个湖人队，当然了 ，Phil Jackson 这个人也很有眼光的。如果这个湖人队没有这种 talent， 他会不会去啊？他不会去的，对不对？他看到这个地方有 talent， 但是他也看到这个队缺乏 leadership 啊，所以他就 step in。你知道他 step in 一年怎么样？他们就拿 NBA 冠军了，2000年的时候。同样这些人嘛，对不对？但是他有不同的 leadership， 他就拿到冠军。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equally talented team is leadership 啊。所以你一个团队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一个 leadership。 那这个 leadership 就像耶稣讲的，其实上他最重要的心态是一个仆人的心态，是一个服侍神服侍人的心态。这个 leader 不是一个好像是发号司令的老板啊，他需要真的是对神有一种的委身，有一种的爱，而且他对人有一种的委身，对人需要有一种的了解啊，需要来 work 跟人来同工啊。所以这个 leader 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他就需要意向，意向通常我们刚才在讲意向 是通常来讲就是从少数人开始，甚至一个人开始。好像神要带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他给异象给谁？给摩西嘛，对不对？就是领袖要来领受异象，至少领袖要带领团队来领受异象。那个如果领袖没有异象的话，这个团队就没有方向，就 going nowhere， 而且是越来越会滑坡啊。所以这个领袖要确定意向，带领团队认同意向，然后呢还要分享意向啊，让团队所有的人都能够来认同这个意向。如果说这个团队的人不能够认同意向，那我们还是在这个意向上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会不认同啊？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样去解决，怎么样能够在当中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法啊。这个意向一定要被认同，被所有的人拥有啊。那么这个领袖还要清楚他的团队的队员啊，每一个人的强处是什么，我们刚上午讲过了，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的人很稳重的啊，有的人是很敢于冒险的啊，有的人是这个很有 creative， 很创意性的啊，有的人是做事很好的，有的人是善于教导的。那这个神把这个团队放在一起啊，我们怎么样去运作啊，好像用篮球的比方来讲，有的人是中锋，有的人是前锋，大前锋、小前锋、后卫、控球的后卫、得分的后卫，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团队啊，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你摆不在位置的话也很惨，这个团队啊，你让他用他不适合的人，你用一个最矮的去打中锋，那肯定他被人就淹没掉了，对不对？你让 Shaq O'Neal 去打控球后卫，那他真是惨了，对不对？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所以这个领袖要分配工作啊。那么他这个领袖切记的就是说，一个人一脚踢，什么事都他自己做啊。那么第一他怎么样？做不了，做的辛苦不辛苦？很辛苦啊。别人干什么？休息关注啊，然后在场边提意见。哇这个
旁观者提。
啊，那么而且别人也没有机会发挥神给他的恩赐，他也得不到神的赏赐，其实你也是耽误了他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好心的，像我一开始说，哎呀，这些人都弟兄姐妹好像很年幼软弱，每个人都很忙啊。但是他再忙，他也有时间，他应该也慢慢学习侍奉啊。所以你需要按照他的身量来邀请他一起来参与啊。其实这个也是回到家庭里头也是一样。你对于你的孩子来讲啊，你不能等到他说，哎，他以后成家了结婚了，他自然就知道这个做家务事。Is that true? Not necessary， 对不对啊？有时候他不得已要做，但是你不如果不从小训练他、教导他，不从小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他以后做得很辛苦的。很多的时候，你知道今天社会的问题、家庭问题是为什么的？因为很多的华人就是说，孩子只要功课好，只要 SAT 考高分，只要进好学校，一切事情他都包了啊！他完全没有想到 life 生活除了学习、工作以外，还有很多的层面的。所以你看，这样的孩子将来他家庭不出问题才怪，对不对？他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男的，他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丈夫，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父亲；女的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妈妈，做一个妻子。这是个很大的危机在那个地方，因为神造男女不一样。那你要教导你的儿子的话，你要教导他什么？神说他是一家之主，将来对不对？你要教他 leadership， 你要教他做一个负责任的人，你要教导他计划，对不对？你要教导他怎么样体恤软弱的人啊，这些东西你都需要教导的，不是他天生就会的，对不对？首先我们自己要学习教导他。那女儿的话，你要教导他什么？对不对？他怎么样做妻子啊？怎么样做母亲啊？怎么样尊重他未来的丈夫？很重要的，对不对？你不要说，哎呀，他讲话你不要听，听我的啊！那你看，你不害了他才怪呢，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来教导啊。我怎么讲到哪里去了？OK， 你需要邀请你的队员一起来参加，你不要一脚踢哈。那么你还要就是说。但是也要注意啊，有的人就说啊，那这样的，我分工完了，你做这个，他做这个，但是啊，最后我也不做什么事情，我很省心，你们都去做了啊，看起来好像说我是很会把工作分配给别人，但是如果你没有啊去 分配完了以后，你不去关顾他们啊，你不去这个鼓励他们啊，甚至是 coach 啊，教他们怎么样去做啊，是看看他们好像是能够一步步做起来啊，那么你只是让他们放任他们这样去做，慢慢他们也会很 frustrated。啊，他们也觉得说，哎，你这个人怎么就把事情都推给我了？你自己什么都不做，也不管我们了，对不对？啊，所以做一个 leader 容不容易？不容易，实在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好好的学习，有一个尾声。啊，那么事情做完了以后，我们还是要有个总结啊，一个团队啊，你做完了一个事情，你办了一个退休会啊，我相信我们的大会主办的这个同工一定会有一个总结会嘛，对不对？这次我们什么事情做得比较好啊？我们感谢神，什么事情我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我们下一届可以来这个改进的，好，我们需要来总结哈。那么有一句话我觉得我自己也很认同的，他说什么样的领袖就带出什么样的教会，我相信这句话也同样可以带在团队里面，什么样的领袖也带出什么样的团队。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团队不能够正常的运作，领袖应该负起很大的责任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检讨。那我发现在过去我自己牧养教会的过程当中，我想这个失败的经历要比成功的多，但是人就是这样，对不对？每个人都不完全，每个人不是都天生都会啊？有多少人是所谓的天生的领袖将才啊？不是很多啊，但是你可以学习啊。当然，有的人他可能是真的是他的恩赐不适合，那你也不要硬把他推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另外的话题。啊，你把他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痛不痛苦？他痛苦啊，那个团队痛不痛苦？团队痛苦，整个的服事也会很痛苦啊。所以你把适当的人放在领袖的位置，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啊，也不是推卸责任啊，你去做我不管，不是。如果神真的给你这样的一个呼召，给你恩赐，你也要站起来，但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教会的这个基督的身体。好，那么队员的责任啊，一个团队队员的责任，首先他需要明确自己的任务啊，明确自己的任务啊。那么他知道我究竟是做什么事情啊，我的责任是什么东西，那他需要很认真负责。我们你的团队基本上做事情都需要有一个时间表，什么时候啊我们做这件事情要做完，第一步是怎么样，第二步怎么样，需要有计划啊。那么你需要按时的完成这个计划，而且你需要常常跟其他的队员，跟你的带领的人来沟通，跟他们来报告啊，来分享说你做的如何啊。那么团队服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尽量用自己的强处去服侍。如果你是真的是教导的，神给你教导的恩赐，给你思想，给你看得比较深一点啊，那么你就应该教导上啊。如果你是做事情的啊，那么让你教实在是很困难啊。但是呢，你可能就是可以在自己的恩赐的方面，你就是为主来做事情啊。那还有呢，就是谦卑的知道取长补短，这个就是要我们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的长处啊，而且呢。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今天啊，神让我做这个团契的主席啊，但是呢，如果我要去问别人说，哎，你这个事情，你看看有什么方法？哎呀，这个我多没面子啊，我是做主席的嘛，对不对？啊，其实中国人也叫不耻下问，对不对？你不要觉得说这是羞耻的事情，实际上是这表示出你是个很有胸怀的人啊。那么，好像 Bill Hybel 啊，我读过他的一本书叫 Courageous Leadership， 教会需要勇者啊。那他也很了解说他的擅长是什么东西啊，他是一个看大方向的人，他容易从神那里领受这个意象啊。但是他也讲说他不擅长就是把这个意象怎么样具体化来运作到教会里面啊。但是神给他一个团队，就有人专门擅长这个事情啊。那么他就要邀请这个人来，当他领受这个意向，当他跟大家分享，让他来推动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他就请 另外一个人哈，那个他就负责怎么样把这个意象具体的应用在这个教会的事工上啊，这样的话他们就彼此的取长补短，一个合作的关系，就把这个事工做得很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知道自己的长处短处啊，也让别人一起来帮助啊。那我自己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觉得说我有的时候也是啊，就是神会把一些的感动意向方向来给我啊，虽然我并不觉得说我天生就是个很有这个目标意向的人，但是慢慢通过这些年的服侍，神也给我这些，但是我知道说在我的团队里，在我目前的这个主要同工里面，有一位他是非常善于组织的啊，他在公司里面就做到 manager 这样的一个职分啊，做得也很成功啊，他很有这样组织的能力，那么有很多的事情我就会去请他做，或者是我会征求他的意见啊。你会常常发现，当你这样的谦卑的啊，跟别人一起来同工，邀请他们发表他们意见的时候，你从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学习，很多的学习。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一些这个团队的合作的一些精神啊，我们先要是真是对人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啊，在我们一起做事情之前，先要成为彼此的同工啊，彼此的这个建造者、守望者啊，这个关顾者，这个关系在主里面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看重这个，只是在一起做事，迟早会出问题啊。那这点是非常要注重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很真诚的相爱啊，注意有效的沟通。领袖的责任，清楚自己的分工啊，团队等等啊。讲到这里的话，大家有什么问题在有关于这一部分的？
有一个问题啊，那你在讲你的努力的时候，是我们我讲仅仅是不虚吧，对吧？享受我们靠，
对
吧？对，就喜欢这种 and not enough practice 是我们需要的真正的 personal 的努力的。
对，
那么如果有一个的话，哪一方面很好，我们就帮助。但是当如果他们没有一个是怎么样的 create 一个一个这个问题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惯性我们谈这个，我们需要有一个，
对，
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做什么事情呢，创造一个一个
是，那我想一个团队中这个 leader 怎么样产生哈？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当然这个 leader 的产生是需要假如说我们只是一个事工的团队，不是说这个牧者啊或怎么样，那我们可能要从这一群的同工当中来产生一个 leader 啊。那我自己呢是不太认同这种坐庄式的哈，反正我们有五个人，反正你坐一年，他坐一年，他坐一年，啊，好像有时候小组带茶经验，每个人轮流带一次啊。有的时候可能会 work， 但是我觉得说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教导的恩赐，不一定每个人都有 leadership 啊。有人讲一句话说 everyone is equal 啊，但是每一个人的恩赐职分啊不一样，有的人可以做 leader， 有的人可能不适合做 leader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五个人呢，其实最好的就是我们在一起。首先头一步哈，我觉得说今天早晨陈宗清牧师的信息非常的好。在神面前谦卑的祷告啊，因为这个事情是神的工作，神在人当中的工作，所以我们先要来仰望神啊。那么首先我们是要看到说，我们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任何人的名誉，而是为了神的事工，对不对？那么第二呢，我们要很坦诚的来彼此的分享，就是说我们的长处恩赐在什么地方，有哪些人是适合做 leader， 哪些人不适合。其实有时候因为你如果说把这个事情完全看作是神的事情，你可以把自己放下来的时候，也不应该是很难啊。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说当然这个人哈，他有天然的 leadership， 但是他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成熟 这个也是一个考量，在神的面前啊，他的对神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对神的这个啊，我们大概都有一个考量啊。那么最后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来求主帮助大家的认同啊，能够推举出一位啊，在目前这个五人里头，我们看来是最适合的，又没有别的嘛。如果有别的人来，那也是另外一回事情，对不对？那如果就我们五个人，那也是赶鸭子上架上去了，对不对？但你推选出来以后，我们就为他祷告，来 support 他啊，就是说也给他这种的信心，说你来 lead 啊，我们支持你，你来 lead。但是这个 leader 呢，他也需要就是说。好像我刚才讲的叫知道自己的有限啊，他有什么样的，我作为一个 leader 的话，我今天啊不来开执事会啊，我不是说我现在有个主意你们都要认同，而是说你谦卑的这样子说，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神跟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我放在桌面上，你们来谈谈看啊。我们前两天刚刚开过执事会，我就是说我们夏天属灵的一个侧重点可能是在家庭的建造，因为小孩子放学了嘛，放假了，对不对？很多时间你会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你会一起的旅行或怎么样啊？那么夏天啊，我们是不是要谈谈这家庭的建造？各位执事，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在神面前祷告，看看有什么样的感动啊？他们说，哎，我有其他的想法，那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大家谈出来啊！如果大家都觉得好啊，认同。啊，我们就一起做啊，所以做 leader 也是需要懂得怎么样去尊重别人，去邀请大家一同的来参与这个做决定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想，这个其实都是慢慢在神面前的一个学习。OK， 好，我们这部分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哈，就是下一步呢，我会讲到说，啊，有关开会的事情，开会的事情，你们有没有兴趣啊？有兴趣啊？那我想每个教会都一定或多或少都会开会，对不对？那有时候做牧师呢，这个难处就是说，不只要讲道啊，而且要开执事会。那很多时候这个，很多时候有的人哈，我们要请他做执事，他就说，哎呀，开执事会有开得很晚啊，大家意见不知一致，甚至有时候争得脸红脖子粗啊，甚至拍桌子也有啊。那怎么样去有效的去开会啊？首先我想就是说，我们不要为了开会而开会，就说，哎呀，我们执事会，你知道。每个月一定要开次会，不开会好像是我们就好像执事都没有做什么啊。所以这个带领的人哈，不管是执事会主席也好，还是牧者也好，他自己要在神的面前有追求、有领受很重要。或者说是你是儿童事工的负责的同工哈，你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追求。那像我们教会，我们是所谓的，我们不是一个 board led church。不是一个好像什么执事会、董事会或者是长老会带领的教会，我们是所谓的 pastor led church 啊，是牧师带领的教会。那牧师怎么带领？其实牧师也是通过执事会来带领整个教会的这个事工的运作。我们教会基本上是这样的模式。所以我自己呢，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我也是执事会的主席啊。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必须。在神的面前要对这个教会前面的方向，它的成长啊，我们的侧重要在神面前要有寻求啊，我必须要有东西我才开会，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做一个 leader 不容易啊，你要做儿童事工也好，你要做崇拜部的负责的同工也好啊，你要开会的时候你必须要想着我这次开会要做什么啊，神让我们在这开会的时候要达成什么样的因素啊？不要为了单单为了开会而开会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当你领受了这个开会的内容，谁让你做什么的时候，你一定要 事先的通知同工。有的时候刚才我们讲的个性的不一样，有人是 last minute， 今天明天要开会了，今天晚上这个12点钟发了一个 email 说啊我们明天要开会了，开什么会呢，这个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就是明天我们开会了，这样的会我想就是一半以上已经是不成功的会了，因为你都不知道去了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通常做法就是说，我在开会前的一个礼拜，我会之前我要预备好，把我神要这次开会我们的重点是什么东西啊，我的领受把它发成写成一个 agenda 发给我们的执事会。但同时呢，我又留下一些的空间，我说如果说你们各位有什么事情啊，觉得说在这个会当中一定要解决的，那么你可以提出来啊，我总是留一些的空间让大家能够来参与啊。那么后来呢，以前呢开执事会的时候，就是说执事会到底他做什么样的决定，因为一个教会就是说他除了执事会以外还有各个部门嘛啊，那执事会跟部门的关系是怎么样啊，所以有的时候开会的目标啊，他的功用，执事会功用不是很清楚。后来我刚才讲了，我们教会有一位比较善于治理的弟兄啊，他就给我提一个提议，我有时候去请教他，我说这个开会怎么样，他就说其实有的时候啊，你要搞清楚，比如说执事会啊，有哪些事情是一定要执事会来解决的，因为执事会是带领整个教会的方向，对不对？所以有些事情是你必须是关于教会的方向，属灵的侧重必须是执事会来决定的啊，有些事情是各个部门决定的，比如崇拜部的事情啊。以前的问题就是说崇拜部的这个事情啊，崇拜部的主席什么，如果碰到一个人他是比较小心谨慎，他就不敢在崇拜部里头做决定，他什么事都要拿到执事会来提啊，执事会要通过。那你想，那个教会有很多的部门，儿童事工，这个崇拜部，这个主日学小组，那大家都这样的话，那你想执事会就是一堆事情啊，而且呢，执事会每一个同工都负责不同的事工，他对其他部门的事情不太了解啊。那么他有时候不了解的时候，他有自己的主意讲出来，所以为什么那个会开了那么长？你懂吗？开到半夜也不是出一个什么结果，因为事情太多了啊，所以呢，他就提议说，有的事情你要把权力下放到这个部门啊，教会有一个大的原则，但是部门能够解决的事情就让他自己解决，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的情形，儿童事工的同工最了解儿童事工的事情，有些事情根本就不用提到执事会，对不对？啊，那么如果说这个部门他们真的解决不了，你鼓励他们解决不了，那么你再提到执事会，看执事会有什么一些的 input 啊，这样的开会就比较有计划，比较有效率，而且不会拖得很长。所以我现在开会就是说，哪些事情必须讨论做出结论的，哪些呢事情是只是作为一个沟通而已，因为教会很大，不同的部门也需要让彼此有个了解，知识性是个沟通性质的啊，你把它分类，这样就很清楚啊。我想在其他的部门也是一样，有些时候你部门的事情就可以自己去解决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啊，开会之前的预备重不重要？很重要啊。人很奇怪的啊，就是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你在私底下，比如说哎，这个金弟兄啊，我知道这个事情你可能有个不同看法，但是我现在提出来你看看怎么样啊，这两个人商量得很好，很快很容易达成一个比较折中的意见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开会起来就不一样啊，你讲这个看法，他提个不同看法，哇，马上两个人就对立起来了，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啊，开会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这个对立矛盾，这个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也是我们自己需要对付的东西。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带领的人啊，他想到有一个哎，这次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啊，我事先就想到说哎，这几个人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可能是属于那种的天性就比较什么啊，比较这个。认同别人的啊，都比较容易满足的，什么都是 follower 啊，他说没问题啊。但是有两个人他是属于比较 critical 的，他可能对这个事情会有点看法，那你怎么做？你先跟他沟通，对不对？你大概跟他沟通以后，你要知道说这个事情啊，大概 它的通过的程度是怎么样啊？那么也许你在沟通的时候，神就给你新的亮光，因为它比较 critical， 它有些 idea 你可能是你没有的啊，你就更完善了。对，这样开会起来讨论的时候呢，就有一个 base， 就会减少这个开会的时候不必要的冲突啊。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有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啊，重大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期望一次开会就会得到解决啊。有时候一个有智慧的人，了解人的人，他会给他一段的时间啊，因为呢人对于一些重大的事情啊，他是需要时间去慢慢消化的，去慢慢领悟的，特别是说一个改一个很大的变化，甚至要他付出的啊。比如说啊，你有没有听说这个教会最容易引起分裂的是什么事情啊？
建堂，
建堂是一个，还有什么
聘牧
好像都差不多为什么这个事情很大，对不对？特别比如说拿建堂举个例子哈，就是说一个人他要接受这个 idea 要建堂啊，其实他有很长的一个 process， 那么他要经过一个所谓的 grieving period 啊，因为他建堂他要做什么？要奉献了，对不对？啊，他要真的是看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要看到这个，然后要有一个决定，说他要参与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长的 process。通常呢，人的做法啊，容易有一个容易引起争端的一个做法，就是说他一开始，比如说这个领袖，比如说我的牧师啊，我看到说，哎呀，我们教会如果建堂以后，对传福音、对造就门徒都很有好处，然后我就在讲台上就开始 sell 这个 idea， 哈，这个 share the vision， 哇，讲完以后底下好像一片冰冷，哈，那不晓得怎么回事情啊。其实呢，真正明白人的心态的一个人，他是先呢用一种方式叫 information sharing， 先不要 high sell， 你懂吗？啊，你 high sell 的时候就使这个人惧怕啊，使他甚至他本来是应该可以的 OK 的，但是呢他因为这种惧怕，他会一开始有一种的反弹啊，所以你先把这个意见用一个平和的态度来讲出来，讲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大概会怎么样啊？那么你说我们大家回去一起祷告一下啊，给他一段的过程，给他一段过程，他慢慢的，如果真是出于神的话，圣灵会慢慢感动他，慢慢感动他，他就慢慢会转变啊。所以呢，你要给他一段的时间，不要一开始就 high sell 啊。这个也是讲到开会，如果有些重大的决定，你事先跟他谈，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啊。他可能没有看到你看的那一点，你开会的时候突然提出来，他一下子就受不了啊。他如果是那种紧张型的人，再加上他真的是爱教会，对教会负责任，他觉得哇，你这样做整个教会就垮掉了，所以他就是为了神大发热心站起来跟你作对嘛。对，所以你先跟他讲啊，那么讲讲你的看法，为什么会这样做啊？你说我只是，你也可以自己 low key 一点，虽然你自己很 sure 说这是神给我的，但你人都是有限的，对不对？你觉得是神给你的，也许有错吧，对不对？也许不完全。你说，哎，你看看怎么样啊？然后他再把他的意见提出来啊，你再看看是不是从神那边有新的领受，把它综合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会使开会更加有效率，而且呢，更加的减少不必要的冲突。OK， 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我继续讲，讲完了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可以。好，那开会的时候，我跟我们的执事是两年一届哈，也可以延一期，可以最多到四年。但是跟新来的执事，我也跟他们有一个约法三章哈。那我基本上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啊，我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来。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啊，这个，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都要好好的祷告啊，好好的安静自己，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领受神的旨意啊。那么我跟大家讲说，如果说你对某件事情有一个看法，有一个意见啊，那么你要避免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假如说我的看法跟大部分人不一样，我就不讲了啊。 我说这个你需要避免啊，你如果真的是有一个看法，你觉得从神那里来的，你需要来沟通出来 ，communicate 出来。因为有的时候人如果他表面上不讲，他心里还是有这个疙瘩过不去啊。所以真的是执行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还是在那里通不过，他会想用另外一个方法来阻挡这件事情啊。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特别是你要了解你的同工的个性，有的人不是那种 confrontational。他不太容易很直接当面的讲出他的想法，所以对这样的人你要特别的去鼓励他。那么另外一个避免另外极端呢，我就说我们有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贡献出来放在桌面上，大家一起来看，而千万不要说很坚持说，哎，我就是从神那里领受的，神昨天在梦里头跟我讲了这个的啊。那你这样一讲，别人也没法讲别的。那这个圣灵感动你，神跟你讲，谁敢跟神作对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最好一开始讲的时候是用一个谦卑的态度说，哎，这个我从神那里有这样的一个领受啊，你们看看有没有从神那里的印证啊，用一个 low key 把它放在桌子上，大家一起来讨论。那么还有一个原则呢，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注意当你听别人意见的时候，你不要先有一种成见，就是说啊，他这肯定错了。你注意听，因为神很多的时候会用其他的人对我们讲话，听他的里面有从神那里来的声音。你用我们里面都有圣灵嘛，你但是把自己的意见放下，在圣灵里面听听，哎，真的是有没有从神借着他要讲的事情？也许是我没有看到的一部分啊，也许他有这个独到的地方啊，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这个啊。另外呢，我们这个要需要操练所谓的 holy speaking, holy listening 啊。什么叫做 holy speaking 呢？就是说，当你在讲话的时候，你是讲在神的面前啊。今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啊，我们虽然有这么多人，但是比我们的聚会人数还多一位，那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看不见，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们的灵里面啊，你的心里面好像是他就在你的面前啊，你是在他的面前来讲话啊。所以当你想，如果今天主耶稣坐在我这个旁边的时候，或者坐在你旁边的时候，我想你讲话的内容可能就会有不一样，会不会？ It's different 啊。那么所谓的 holy listening， 也就是说你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你要从当中来辨别神的声音啊。所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有这个一个敬虔的心，敬畏的心。这个我一再讲说，这个团队的侍奉啊，不是只是一个技巧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改变这个对人的心态啊，那么重新建立跟神的关系。然后呢，当我们做出决定以后呢，我们需要重新的去推动执行啊。那我也鼓励这个啊，我们的执事啊，如果说真的是比如说你贡献出你的意见哈，很大部分的执事还是有一个共同的意见跟你不一样，你也要学习能够放下自己的意见啊。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这样子，当我在一个 setting 里面啊，我做执事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说，我如果神给我的感动，我就把它放在桌面上。如果说大部分人有一个更一个形成一个看法一个决定跟我不一样的啊，那我愿意放下我的意见啊，去服从啊。我相信他们里面都有圣灵啊，都有圣灵。除非说这个事情我真的很清楚在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上面，不是说好像是不同的看法，而是说在神跟神的话语跟神的道德啊跟神的作为有差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要坚持。不然的话我要学会顺服，学会放下我自己。那么但是我如果顺服的时候，我需要一旦那个决定做出来，我需要重新去推动。我不应该因为我的看法不一样啊，我就不去推动，或者是我是想些办法去阻碍这件事情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这是一个生命的操练啊。那么还有就是说 我们在推动的时候呢，我们要需要学习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做事情要很在神的面前认真，要很准时。我们定了这个时间啊，我们就要尽量去完成啊，因为主耶稣讲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说出了一个应许，你说我这个我明天会发给你一个 email， 你明天就要做啊，你不做了那是你的问题，你需要跟别人去道歉，对不起我忘记了，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我太忙了啊。你不能觉得说啊，我说了明天要发 email， 我的 meaning 就是说 I may send you an email if I have time， 我有时间我会跟你讲。这样的话你就会失去同工之间彼此的信任啊。其实这个在同工上时有发生，因为我们都是人啊。那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是需要学习啊。那而且呢，我们在同工的时候、执行的时候啊、推动的时候，要常常的彼此的提醒鼓励啊。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有软弱，你不要等他软弱说，哎，你看我就等你，你看你明天肯定不会给我 send 那个 email， 然后你看我就抓住你了，你看你这人真差劲啊。有的时候或许你真的爱他的时候，你可能今天晚上就给他再打个电话，你说明天我们就等你的 email 啊，也许他就记起来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同工的关系就是为了他的益处，而不是说去抓他的小辫子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常常的去欣赏彼此的欣赏啊，因为人都是喜欢啊自己的工作得到认同啊，被欣赏，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人嘛。所以我知道在 Bill Hybels 的 Church， 我读他的书，他说他每年在感恩节的时候啊，他就会有全教会的性的 appreciation time 啊，各个 ministry 的同工啊，他们做得很隆重，还铺上红地毯啊，每一个同工啊，就这些同工啊，他们都彼此的来欣赏，彼此的来鼓励啊。但是我想最终我们是归荣耀给神，因为都是神在我们当中来工作啊，就好像这个圣经讲说我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最终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但是也不要忘记去欣赏啊，鼓励你的同工，因为我们都需要。有句话说 What gets reward gets done 啊，你常常的去鼓励你的同工，你的同工就在这方面更多的做得更好。我单独也写了一条，就是操练对神的敏锐啊。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在提醒，就是说千万不要失去了属灵的那个方面，那个是一个根基性的东西啊，不然的话我们就跟世俗的一个团队啊、一个组织没有什么差别啊。所以我们特别的是要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好像是我们每一天做每一件事情，讲每一句话，都是坐在主的面前，让主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啊。因为我很喜欢一个，以前在我的房东的这个家里面哈、啊，他有一块匾啊，他写的这个有几句话，我看我是不是还能记住。他说：“神是我们每一餐饭看不见的客人，是。”我们每一次对话的无声的听众 ，silent listener of every conversation， 啊，那么他就在我们的旁边，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啊，就是能够行在神的面前。这样的话，我们在同工起来，就更有一种从神那里来的 holy relationship， 神圣的关系。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对我们团队啊，这个事工有不断的总结和不断的调整啊，意向不断的更新。我刚才讲了，上午的时候也讲了意向啊，一开始你可能是看到一个远景，好像远处看到一群的山，但是你越来越走近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发现那个具体的细节啊。所以一个教会的意向也是一样，一个团队的意向也是一样啊。那么需要我们不断的去领受，因为如果没有意向啊，不论你的小组也好，你的这个敬拜赞美团队也好，你的这个儿童事工也好，它就会滑坡啊。没有意向怎么样啊？您就放肆啊，没有目标了，对不对啊？所以，作为一个团队，作为一个团队的带领的人，一定在意向的方面要不断的更新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对做牧者的一个挑战啊，我觉得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但是我们需要殷勤在神的面前 啊，需要勇敢，需要有信心，因为这最终是神的工作，神一定会把新的这个更清晰的意象给我们。啊 ，OK， 意象要不断的更新呢，方法需要不断的调整啊，因为方法不是最终的目的，你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你需要不断调整你的方式啊。现在传福音跟十年前就很不一样，对不对？十年前那种大聚会能吸引很多人来，大讲员一举手一批的人啊，今天不一定了啊。那这些讲的东西都听过了，在网上都很有。今天很多的时候，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是那种的啊，你跟他的关系啊，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慢慢的让他看到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一个人他可能不太能够接受一套新的理念啊，但是他看到人的真相的时候，怎么样被神改变的时候，他可能来信主啊。所以方法需要不断的调整。OK， 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对，
所以具体的操作就要有很多具体的问题。
对，
那么具体的问题呢，我就说因为教会的讲对是跟我们社会上一般的团体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有时候也就是这个教会难比较难运作的也是一个原因，对吧？
对，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公司里工作，公司里可以很厉害的一些规则，
对，
所以他也都要 follow， 对吧？
对，
那么你不 follow 呢，就是 follow 就是违规了。那么教会呢，不能说是没有规则，圣经就是我们的规则，但是这话讲的就很翻了，对吧？因为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太多太多了。那么有一些规则呢，我觉得比较容易明白和理解的规则也是需要的。这是我的看法，就是说你觉不觉得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对面有一个简单明了的一个规则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开会，你的知识开会，你说有时候开了长长时间。大家得意见表达，有些问题啊是比较难办，的确也不是你们短时间，但是也有些问题应该是由规则可以来决定的。
嗯嗯，
就是说在这种时候就应该把规则拿出来，对吧？我们这个教会的规则就是如此，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要 follow。我就说你我不是太清楚，你这个，我觉得我们比如像我们教会也有规则了，不是没有，就当时的时候也是定了一些。就是原则，也有一些成文的东西，还不是说成文的东西，就是对一些或者是就是，但是是不是需要的，就是
我想是需要，也是需要。那像在我们教会的话，我们其实在慢慢的学习啊，我想特别是在华人的教会，我想这些方面都是慢慢一个学习的过程啊，比如说团契有团契的规则啊，团契的主席怎么样产生啊？我们有的时候教会小的时候随便就说，哎，你有感动没有啊？有感动你就做团契主席了啊。但是我们慢慢的啊，当教会在发展的时候，这些的事情都要，比如小组长他怎么样产生，他的任期是多少啊？那这些东西都要学习啊。大家这个其实这个规则也不是一个人去定，而是一群的。同工，我们大家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寻求，觉得说是什么是最好的一个能够治理教会的方式。规则它不是说是好像是属灵的真理啊，不是属灵的原则，而是说一种的方式，怎么样更好的来治理教会更有效，因为我们还是在一个组织的里面啊，所以能够有一套的规则那是蛮好的，而且是大家一同认同下来的啊。那么我自己在这方面就不是很强，我知道要有，但是我想神有的时候可能就在一个团队里面放一些的人哈，他在这方面比较有主意有思想，可能您就是一位，对不对？为什么您会提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它的重要性啊。那么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一起的来制定这个规则，大家一起你制定了，你参与了，你就认同它，对不对？这不是说一个人加在一群人身上，而是大家一同的来领受的，那么我们就一同的来遵守。谢谢谢谢，很好。
你刚才讲那个意向要不断的更新哈。
对，
是说 我来这教会几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印象从来没有更新过。我不知道这个你讲的印象更新是方法方面的，还是我们的理念呢，还是追求，还是目标，我们教会的目标也好。
对，
是不是你讲这是泛泛的讲，还是
我用我们教会举个例子吧，因为我想就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我刚才上午跟大家讲啊 ，UTC University Town Center， 那 U 就是 Ushering People to Christ， 对不对 ？T 呢是 Transforming Our Life in Christ， OK， 那么 C 呢就是 Carrying Out Global Mission for Christ， 啊，就是领人归主。生命在基督里得改变，然后为主普世宣教，这三方面啊。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就是比较抽象的啊。我想领人归主应该很清楚嘛，就是我们就在这个加州大学这个附近啊，这个中国的这个 community 啊，来传福音啊。那么我想这方面就是说。如果从这一点来讲哈，那么这个意向具体的做法，所谓的更新哈更清晰。那一开始我们是十年前啊是怎么样一个做法？那么这个做法到现在呢就不一样啊，我们需要用从神那里领受更新的，就适合现在的做法啊。那你比如说生命改变这方面啊，那么我们就从几个层面哈，我们教会比如说个人生命的改变，然后家庭生命的改变啊，然后这个慢慢的神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比如教会在一起同工哈，怎么样啊，团队的侍奉讲到这些的啊，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生命得到改变建造啊，怎么样来建造教会啊。那么比如说像宣教的方面啊，那么一开始我们只是说在祷告上啊，我觉得说一个新的教会开始啊，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你要小孩子，你要把他建造一些好的品格在他的里面，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刚生出来哈，甚至有人说妈妈肚子里就，你要让他学音乐，你肚子里就听音乐，对不对啊？你要等他长到 teenager， 你再要教他一些新东西，他不行了啊。所以你像宣教这些事情，有人说哎呀，一个教会刚刚成立，我们根本谈不上宣教，但是我觉得说你在这个种子小的时候，你就必须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啊。所以就我们就开始祷告，对不对？那但是祷告过了一阵以后，你需要有更清楚的看见，比如说我们就开始短宣啊，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回去探亲的时候去回去宣教啊。那么慢慢的时候，你看到神就继续带领说整个教会还要继续往前啊。那我现在的我的一个感动，我也跟教会来分享，就是说我觉得神感动我啊。那么也许在五年七年以后，我自己会回去宣教啊，因为我觉得说我当初神呼召我的时候，也就是一部分是在这个北美的牧会，另一部分就是自己的祖国的宣教啊。我觉得教会你要走这条路，那个传道人必须要带头做这样的事情啊。那神也给我这样的感动。那我之所以说五到七年，我觉得说我也希望能够在教会在这段的期间更加的成熟。我也希望我回去的时候不是我一个人一家人去了，而是这个举动是一个教会一起来走的一个方向啊。那么我也觉得说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讲了宣教啊，那么有宣教的机构，但是很多时候这些机构跟教会也是脱节啊，所以引起这个宣教士跟教会也脱节。虽然他们有的时候来回国到述职，但是毕竟我们跟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层的距离在那个地方。好像我们主文堂啊，我们每年宣教的基金有10万以上啊，那么我们也支持很多的宣教士，对。但是呢，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也来讲，但是就是讲那么一次，后来就没有这个关系了。但是我自己在想说，如果说华人教会能够自己就做宣教，就能够拆派宣教士回去啊。比如说我跟教会也有一个挑战，我说我希望我回去的时候能够带五家人一起回去，我们回去做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工作，无论是建立教会领袖的培训啊，同工的培训也好。那么如果说这个教会啊，其实你算算看的话啊，按照北美现在人的收入，30个人支持一个宣教士没有问题，对不对？你可以支持他们回去一个月的收入啊，一个月的一个开销来讲没有问题。但如果说这个教会啊，比如说你有100个人，你可以支持3个宣教士。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可能你教会里头就有3家人出来做宣教士。 有很多人也是因为有一个生活上的压力的问题，对不对？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三家人出来，你三十个人支持一个宣教士啊，那么你想这个宣教工作是不是跟教会就连起来了？因为他本身就是差派他出去，他本身就是宣教的一部分，只是他们在这里他出去了而已。那你想他祷告的时候难道会不纪念他吗？对不对？那你想他们整个教会啊，这个宣教的心智，那弟兄姐妹可能每年就会利用假期回去去直接参与宣教工厂的工作，因为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宣教室，自己的宣教工厂，这就不一样啊。所以我讲的时候，所谓的意向的不断的清洗更新，就是说神给我们的这个意向没有变 UTC 从开始到现在，但是它更具体化，怎么样能够一步一步的更清楚的来落实啊。所以我们做领袖的做带领的一定要不断的从神那里有一个更加的清晰具体的意向，不然的话呢，我们一开始做小组大家都很好，但是小组的目的是什么呢？做一阵以后就变成一种的例行公事，就没有这个动力了啊。还有什么啊？对，
那我的问题是啊，因为我们成年人也比较年幼，所以没有做到执事。那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如果说你对教会啊，比如说有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应该不应该提出来？因为我也听到很多讲到说啊，教会是神主的地方，不是民主的地方
啊。
所以好像很多时候都是要强调是要顺服
啊。
那我感觉怎么？
很好的问题，很好的问题。OK， 有没有其他的人愿意来这个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你的看法，有什么分享？
觉得教会是神做头的地方
啊。哈，
教会做决定，我觉得是应该有一群 group 的属灵人来做决定。但是教会又是一个神的肢体，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你表达想法不代表你要来做决定，只是把你想还给做决定的长老啊或者是牧师。那他们这样的话会有肢体上的互动。如果大家都不表达自己的想法的话，这个
自己
就死掉了。
嗯，
长老也不知道什么回事，同时也不知道
什么回事。好，所以这个弟兄已经替我回答，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教会真的是有声音的话，需要有一个正常的途径来反应啊，不然的话，这个声音如果一直在你的里面的话啊，第一，如果正是出于神，这个我们也在神面前失职，对不对？那如果从自己的角度不讲的话呢，有的时候会形成一种的苦毒在里面啊。那么我们对教会整体的方向运作，甚至对领袖都会有一种的看法在里面，所以那个是不健康的。啊，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沟通的方式，比如说你这个事情是跟牧者有关系呢，还是跟执事会有关系呢，还是跟儿童事工有关系呢，崇拜部有关系呢，我们就要相应的人啊去反映这些事情，而且呢最好就是说找他的负责的一个人啊，而不是说跟一群的人这样讲啊。那么当我们这样提出来的时候，也是一种的就像我刚才讲这个态度很重要啊，我们的态度不是说一种的责备指责，而是说神给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啊，那么我需要从对神负责任对教会负责任的角度，我希望能够跟你们分享啊，那么也请你们在圣灵的亮光中来考虑这件事情，那么但是我也愿意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我也交在神的手里头了，对不对？我们相信说是神主权嘛，对不对？我们相信说教会的这个带领的人都是神所设立的啊。那么希望大家有一个沟通了解啊。如果说他们觉得很好，采纳了，感谢主，对不对？如果说他们觉得说，哎，我们教会真的是目前哈、是很好的建议，但是目前我们好像还不能够朝这个方向去啊，那我们 这个就是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一起的交通，但它的原因是什么，对不对？它不能去的，它一定有一个原因。所以我们都把这些事情很好的沟通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假如是我的话 ，OK， 如果我是一个信主不久的小弟兄啊，那我提出来这个问题，我也对自己也讲说，也许呢我看到这一点啊，但是呢，也许这个牧者或者是一个领同工，他从这个角度，他从一个很完整的角度来看，可能这样做可能是更好，那么我也愿意学习顺服啊。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彼此都能够得造就的心态，这样。谢谢这位弟兄跟我们分享，这样。对，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
我有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教会比较算是合理又合适的一个全能的平衡，是由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这是第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从我上面了解，就是说他决策最好是由下而上，还是由上而下？这是两种啊，我觉得是比较合理。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比如说教会不管是有意见，那反映上去，然后有一些决策团队，让他做出来比较合理的解释的话，我觉得教会有些事情是要宣导的，就是说有些事，尤其是教会大人数多的时候，你要宣导一些政策意向，或是我们教会的方向的话，我觉得比较合适的一个场合是在会场上呢，还是用文字呢，还是什么样一个场合去宣导？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每个弟兄姊妹他去教会的次数，或者是说比较长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礼拜天去聚会，我们大部分都是讲台，或者是你信息分享，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教会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教会的一些理念跟一些做法，我觉得要让弟兄姊妹都参与，而且他能了解，会有其他的一些杂音。
嗯，
这是我两个问题。
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教会的决策是由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哈，
比较合理。
我想这个其实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意象哈，我自己从圣经里面也看见意象通常是由领袖来领受，但是他也需要在群体当中，在基督的身体当中得到印证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意象无论是说从它的准确度还是从它的推动性来讲，都是比较好一些啊。所以如果说这个由下而上，那就是变成这个什么这个就有啊，就如果说这个领袖他不能够 catch 这个 vision 啊，那他就不能够带领，他就变成教会的一个瓶颈了。如果要等到底下的话啊，再上去的话，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的，所以作为一个领袖来讲呢，第一他自己需要很殷勤啊，很追求在神的面前。第二呢，他也有需要主动去建立一些的 channel 啊，能够了解，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可能底下的弟兄姐妹看到一些事情是他所没有看见，这也是有的事情，我们都不完全嘛，领袖也是人嘛，对不对？所以他需要有些 channel 能够及时的反应上去，他需要鼓励弟兄姐妹啊，一个有智慧的领袖，他不会说是觉得说啊，如果我要听到某某人讲了一点啊，然后我都没有想到，然后最后教会采纳，那我多没面子。他不会这样想，而是说他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说，如果弟兄姐妹有什么领受，你应该跟我们来分享啊。所以我想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好一些啊。那讲到说这个教会的这个推动运作来讲啊，我猜想你的意思就是说，教会是不是应该用讲台来也是常常推动教会的意向啊，是不只是讲道啊。那其实很多的，你比如说有些的教会的话，他可能在比如说一月份的时候，他就特别的用讲台来推动他整年的意向。有的教会是这样做的，那我自己也尝试这样的做，我觉得很需要啊，因为 教会除了就是说解经式的讲道以外啊，讲台的功用其实也有别的方面。我是主要是用解经式的讲道，因为这样对神的话比较平衡全面，但是我也用一些 topics， 比如说像这样的意向的推动，因为教会除了这个教导以外，它还有整个的方向意向，那么你主日讲台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想那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一月份我会推动上半年整个的一些目标，那么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旅游啊等等，当然九月份回来以后又会有下半年哈、啊、那么我们教会在神面前要怎么样去运作。那另外呢，我会用一些的形式，比如说每一个月啊，或者是一季会有一个属灵的侧重啊，比如说今年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这个西区主恩堂是第七年啊，那我在神的面前的领受，看到弟兄姐妹啊，七年的时间服侍神。那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是这样子哈、，UCSD 这边的地方非常贵，所以真正住在这边的人呢，就是常住的人都不是住在这里啊，他们一般都是来读书的时候做 postdoc 时候住在这边的 apartment。那一旦定居以后，他们就搬到 inland， 就在我们母堂跟中区那边买房子啊，那边学区也不错，还不像这里那么贵啊。但是呢，这些的人因为对这个地区有负担，所以他们开车每个礼拜天、每个礼拜五25分钟到这里来。所以我们也没有自己的地方，每个礼拜天都要自己 set up， 好像这个 speaker 等等这些东西啊。那所以七年服侍下来，大家都很疲累，从 physically 啊。那我就是说，圣经也有安息年嘛，这个地种了七年还要休息一下啊。那么神的教会也是同工服侍，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就定了这个，在神面前有一个在基督里得安息啊，真正得安息。当然我们的安息不是说就大家都不做事，礼拜也不聚会了，而是我们有些侧重说怎么样因为信靠耶稣而得安息啊，怎么样因为像耶稣基督而安息，因为耶稣说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他说我心里头柔和谦卑、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得安息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老我啊这种的东西太强，所以我们就很多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啊，因为信耶稣有信心得安息，怎么样这个因为像耶稣而得安息，怎么样靠耶稣，好像这个罗马书讲的就是说我们真是要靠主啊，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啊，连于圣灵的能力来侍奉神啊等等，这些我们就有这样的主题。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个意向的推动啊。那么然后每个月呢，我们就会有一些的侧重啊，比如说五月份也是世界的祷告日啊，五旬节啊等等，这些都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是五月是祷告月，我们在祷告当中连于基督得安息啊。那么六月份的话，很多人要回国去探亲啊，那么也正好有很多宣教士过来，所以我们六月份是一个宣教 focus 的月，我们请很多的宣教士到我们的团契来做见证啊，就弟兄姐妹就是这个对于宣教、对于国度的这个心怀。那么七月到九月的话，我们上执事会开会，我也提出来是不是用这个家庭的造就啊？因为有的时候在家庭里得不到安息的话，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建造家庭的祭坛啊，夫妻的关系啊，怎么样来亲子的方面啊，能够来经历神啊。那么其实像这些东西，我们用各种的渠道就把教会的意向方向能够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样的话我们教会就是一直在往前走。不过这个也是很大的挑战，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神面前要来寻求啊，以至于说我们不会说是就是失去了方向，慢慢就变成一种例行公事。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 case study 或者是都可以啊？
我有一个算问题，也算是一个分享吧。啊、uh-huh. ，教会从某种意义上跟那公司很像，因为也是一群人嘛，是个机构，有他的很多的部门。
嗯、
那在公司呢，你要讲效率，你有一个 project 你要赶紧做完。
嗯、
教会呢，我就看到有时候那个有个 project 呢就可以拖很久。一年、两年、三年，
对，
就是你在那干着急，你又想帮、想插手又，又反正有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帮不上。
嗯。
但我知道的教会，你不能够跟公司一样，不是讲效率的地方，因为教会是造就人的地方，是。
嗯。
但是就说怎么样可以平衡这个，就是说 除了教会里面我们讲爱之外，那怎么样可以就是说也讲求出效果，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很好的问题，大家有什么高见？有没有？有，不要客气啊。对于刚才那位弟兄，我想每个人都在教会里都会碰到这个，其实我也是会碰到这些事情啊。有没有在你的这个经历当中有一些的体会经验？
分享一下，就是我有个人的感受，就是教会换这个效率一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说做事情本身是一个，就是说他事情本身你不能把它这个，比如说我做一件事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部分的目标，不能当成一个全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一个教会，就是说弟兄姊妹能合一。那么这件事最后这件事办成或者不办成，就是说弟兄姊妹大家最后就是在爱里面体现，为更大的目标来前进，就是达到一起。可能有意见不一致，不一致你可以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就能保留自己的意见，听别人的意见，达到最后就是说教会里面合一，你那种爱就是耶稣的爱体现出来，那是更关键。和公司不一样，公司就是说哪件事做成，那是真正的价值，你这件你的计划有没有成功。但是在教会里面可能有的不是说是在世界里来磨练的爱，磨练基督的爱。
是，公司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盈利。
OK， 所以他要有 product， 是不是？他要讲究效率。教会的 product 是什么？
人。
所以我想这个本身来讲就说明了这个 difference 啊。那么其实刚才那位弟兄分享的很好，其实教会里头做成事情不是最终的目标，而是造就人哈，那个people oriented 这个 goal 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其实这个功课也是神让我学了很久啊，因为我是一个 naturally 我是一个 goal oriented task oriented 的人啊，我跟人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啊怎么样，一二三啊什么时候做完然后就完了，这个是我的天性啊。但是神慢慢的让我看到说这个我们需要真的最后是 people oriented，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啊，他让我们得人，他让我们去喂养神的羊啊。那么有很多时候如果一个教会他这个目标错的时候啊，比如说建堂，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堂建起来这个教会散掉了这个事情做成了，但是这个教会散掉了，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就是调整我们的目标跟神的心意合起来，因为这个才是教会最终生存在的那个意义啊。那但是呢回过头来啊，为什么事情做不成啊，肯定是人出了什么问题，对不对？所以你要做成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解决人的问题，是意见的不合呢，还是说懒惰呢，是不是？是不守时呢，还是说没有计划呢？还是没有对神的委身呢 ？No commitment 也是做不成事情，还是没有热心呢？对不对？没有爱心呢？所以最终其实还是回到人的问题的上面。那 hopefully 就是说，当人的问题解决的时候，这个事情如果是出于神的，也就做成了。所以我常常也是提醒自己，也提醒同工，就是说我们最终是 people oriented。但是呢也要避免另外一个极端，有的人就是说他是说哎呀我们什么时候做人，坐在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们 worship service 怎么样效果也无所谓嘛，对不对？我们迟到一点也没关系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呢，你就要讲说我们是 people oriented， 但是呢我们是 use task to achieve people 来服侍人啊。你崇拜聚会的话你一塌糊涂，你怎么样去造就人？你想法是很好，我要造就人啊，但是你那歌唱的五音不全，然后那个参差不齐，然后那个PowerPoint 里头错字连篇啊！你说我怎么去造就人家？看着就 turn off， 对不对？你说我这重视人啊，我在讲到这个根本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啊，一点都没有连贯性，我也不行啊。所以你要造就人，你要通过来服侍嘛，对不对？所以 对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对一个只注重做事的人，你就告诉他是 people oriented 啊。但是对一个好像是说看起来讲的说啊，我们要注重人，但是对做事情很懒散的人，你说我们是注重人啊，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要通过很好的服侍来达到这个造就人。我不知道有没有解决。
那我可以稍微分享一点点，你讲到这个造就人哈、
啊，
我想我们造就人是造就人成什么形象？我最终是造就人成神的一个形象，耶稣的形象。
是。
那么神是有智慧的，神创造这就是有 order 的、
嗯。
就像你刚刚讲，如果我们服侍人，我们随便迟到，然后字乱写，唱歌乱唱，那显然神不是这样做事情的。所以我想说，我们造就人想重新讲，比方说我作为一个敬拜的人，对吧？那首先我自己就应该明白我要被造就成什么样的。那神是有 order 做事情，神有荣光，有智慧。但是我不能说神给了我智慧我就乱来，是吧？那
对，
所以我想说造就人，所以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是神造就我们，在事情中间把彰显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被改变成什么一个样子。
是，
所以我想做事和做人两个其实并不矛盾，所以说我们明白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yeah.
就能做事情，对吧？
Yeah. Yeah. 我想最终我们神造就的人也是，我想对于服侍神是有委身啊，很认真，那么有爱心，对不对？这个都这个都不是一个 open end， 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神的在这圣经里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使徒的身上都有很美好的榜样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是事实上有一个目标的啊，所以我们也。比如说有一些的属灵的操练啊，很简单，就是守时这个事情。这个我想这个聚会迟到啊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你们教会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我们教会是这样的。我们以前是九点钟聚会啊，就是蛮早的，因为后来我们想到说这个为了体恤我们这个主要还是要 reach 这个社区的人，改到九点半啊，好像来的人跟以前一样，三十个人该来的还是来了，该不来的还是不来，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就是从准时这点啊，你比如你跟人约好了六点钟开会，你是不是？你是六点零一分到呢，还是六点十分到呢，还是五点五十分到呢？ You know? 就是这个简单的事情，虽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但是耶稣讲是就是，不是就是，说了六点钟就是六点钟嘛，对不对？啊，其实我自己都有很多需要检讨。当然，如果是我着急的会，我大概不太 hopefully 不会迟到，但是别人着急的会的时候，我可能也会迟到，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一些事情哈、啊，就是。Yeah, 我们就需要具体的操练。OK， 啊，我们继续往下啊，就靠主化解冲突啊。那我想冲突是难免的，因为我们有各样的不同，我们也不完全啊。那怎么样去靠主能够来化解冲突啊？那我只是非常简单的列一些，我想可能弟兄姐妹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经历或者是分享或者是一些 case 提出来啊。那我觉得说我们需要，如果有这个你跟同工之间有冲突啊，有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很注意的倾听对方的意见跟解释啊。所以我刚才讲说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或者是意见啊，我们需要来很注意的去倾听啊。很多时候我想人听话这个事情就有很大的问题啊，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听的时候，实际上他在讲我并没有听，我在想我的自己要怎么样去回答他或者是说服他啊，那我没有仔细的去听他在讲什么东西。那有的时候这个冲突到了一个程度很严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找一个中间人哈，就是比较属灵里面比较成熟的人，因为旁观者清，对不对？那可能要找一个人在当中能够有些分辨，说究竟这个事情的根源是什么啊。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些事情它有一些表面的因素，但是它可能里面有一些很深层的啊，其他的因素啊，就是说我们在看到表面的因素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很深层的因素，为什么他就是说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啊？那我像我刚才讲的，我这个人是比较 task oriented 啊， 那么人就是这样，比较简单，觉得说我是怎么样，别人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啊。那偏偏的人就是不一样。那我们的同工当中有一位呢，他是比较非常 relational 的一个人，所以呢，当我在跟他同工的时候，我因为我根本不了解他，所以我就忽略他这种 relational 的需要啊。所以他就觉得说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谈事工，谈完了就没了啊。那么他就这个觉得说好像很难跟我建立这个关系。那么因为没有这个关系，所以呢他就这有些的时候呢，意见呢就会看法就是不能够很认同我的看法啊。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因为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呢他很 enjoy， 他的人也很聪明，他很 enjoy 这个 discussion 啊。这个中间如果说你可以跟他一起讨论啊，即使那结果最后他都不 care 的结果是什么，但是他就是希望你跟中间跟你有一些的讨论啊，他觉得很过瘾，他觉得很释怀啊。即使你后来最后讨论去，你说我还是觉得这个，他没关系，他跟你讨论好了。所以一开始我就不了解这些事情，所以就在同工的时候就有一些的不顺啊。那后来我发现说，哎呀，原来神造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呢，比如说有些事情啊，而且我也发现他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对一些新的事情很难一下子就接受，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啊。那么所以呢，我就有些事情我知道说，他有这个跟我的不一样啊。所以呢，我这人就是说，希望就是说把事情都摊在桌面上，一二三四，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大家看看啊，没有什么事情啊，就这样定了就做了，很简单，很 efficient， 感觉。但是他偏偏是比较这种 sophisticated， 他希望很这个微妙的，他需要一些交谈，那我就早点跟他讲啊，这个也其实也表示了我对他的尊重啊，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的人。其实他也有很多很好的主意是我想不到的，所以当我跟他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也得到很多的益处啊，我可以更完善我的思想，甚至有的时候我完全改变我的思想，我说哎，你这个讲得很好，我们就采用你的这个。所以后来我发现我们这同工之间就慢慢的啊，就越来越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找到这个冲突它背后的深度的原因。有的时候你只是说，哎呀，怎么跟他同工不顺，他总是不同意我的意见，但其实他有一个很深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啊。我在做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夫妻两方面都是用手指着对方的鼻子啊，都是你的错啊。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就整个就绝望了。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的改进的余地，只会说恶性循环越来越坏啊。但如果说夫妻有一方啊，他愿意把这个手转回来，说指着自己说，我的问题是什么？我不管他怎么样，对不对？我对于神教导我是做妻子的，我是不是对我的丈夫不够敬？我是不是在人的背后来说他的话啊，以至于他来教会脸上一点面子都没有啊？这个人要什么没有什么，要属灵也没有属灵，你看他做执事，但是他在家里从来不读圣经啊。那么你这丈夫来教会，你说他还有什么味道啊，对不对？这个他怎么这样啊？那我先来检讨我自己啊，肯定有他的问题，对不对？肯定是有的，但是我先不看他，我就说从神的角度，我是不是要尊重我的神量给我赐给我的这个丈夫啊？那我就觉得事情有转机。所以很多时候一些冲突的时候啊，我们真的需要，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爱主啊，我们有时候冲突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爱主了，你真的觉得自己爱主的时候，你先来检讨一下自己啊，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有亏欠？有亏欠的，你先在神面前对付，甚至先跟对方来道歉，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会有很大的转机，有很大的转机。然后呢，刚才我也讲，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你没有真的爱他，你没有为他祷告，你最好还是 hold on， 再等一等，你先再多为他祷告一下。这个话也是对我自己讲，因为我也会常常碰到一些这样的事情，很难应对的事情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用耐心啊，信心啊。如果你 你真的跟一个人同工之间有很大的问题啊！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就算你对付自己的，就算你道歉了，也不那个 hard feeling 不会一下子就走掉，这个是一个 reality， 因为我们毕竟就是人啊，所以你需要有耐心，还有信心，你要让时间呢慢慢去医治，去恢复啊。那也感谢神，我想神让我在牧会的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有的时候跟某一位很资深的同工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啊，那么但是我想当我们都退一步先看自己的时候，发现神真的是在当中做医治的工作，慢慢的我们又和好如初啊，那这个是神的工作。讲到这里的话，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具体的 case 的一个 study？ 我想有的时候可能是有本教会的人在，或者是 it's very very private 的。我相信一个人总会是碰到一些事情，所以呢，我想，我可能在后边哈，我们到四点半嘛，对不对？我们可能会提早结束。那如果说你需要有一些的事情，有点的分享，我也不能够担保你，我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啊。但是你如果需要一点时间分享，然后一起为你祷告啊，我可以预留一些的时间啊，比如说十分钟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需要的话，这样。那我很快的讲最后一点哈，那么团队与团队之间的配搭，我们讲到刚才讲的团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就是我们自己一个团队，但是有的时候呢神的心意让我们在基督里合一啊，这个团队可能是一个小的团队跟另外小的团队，一个教会跟另外一个教会，整个宇宙性的教会的配搭，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很多时候教会里出现矛盾问题，就是一个资源的一个分配的问题啊。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负责这个事工很重要，儿童事工很重要，你看我们的老师都不够，同工也不够啊。那个人说，哎呀，我们的敬拜赞美很重要，你看我们的这个华人，像我们这代人的音乐素质都比较不好啊，我们需要很多的人啊。啊，小组这个事工很重要，我们都在争夺这个资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神的面前呢，所谓的看自己合乎中道啊，能够看到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啊，是有个彼此配搭的角度。虽然我的 ministry 很重要，但是它的轻重程度在什么地方啊？我想一个身体它就不会争夺这样的资源啊。比如说一个人他在这个切菜啊，他站在那里切了很多的菜，他很累了，很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但是呢，就在他要想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他不小心切到手。你想想看，这个脚会不会说，哎呀，我太累了，我需要坐下来休息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嘛，对不对？他这个事情手更 urgent 啊，这个脚会马上就去走到那个药箱那里去拿那个 bandage 把它弄上，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基督里也是一样啊，对，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事工很重要啊，但是呢，我们需要在一个身体的里面考量说，从整个教会的角度来讲啊，我现在的事工在一个什么位置啊，神给我量给我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彼此的配搭，这样的话在教会里才不会出现这种的事工与事工间彼此抢人争资源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一个教会好像身体一样很好的来运作啊。我最后呢就是说可以跟大家推荐两本书，一个就是 John Maxwell 他写的是Teamwork 的这些的原则啊，我自己读了觉得也是很好，我刚才讲的一些的例子也是从当中出来的啊。还有一个就是 Leading from Your Strengths Building Close-Knit Ministry Teams 啊，这本书呢我听过他的讲座哈，其实那本书我还没有拿到，但是我听过他的讲座，其实也就 cover 这些东西。他就讲到很多时候就是讲到说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啊，那我还是非常的强调说了解彼此之间不同是非常重要，这样的话你才能真正的在认识不同以后，你才知道怎么样能够彼此的配搭。所以 这两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那么其实我就像我刚开始的讲的时候，我并不是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啊，实在是说是我的天性来讲这方面是非常缺乏的啊，所以我在牧会的时候，我觉得最大一个挑战也是就是说爱心跟耐心不够啊，所以我这样，神给了我五个孩子啊，那么还有两个呢，其实他们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是有残障的啊，是他们是完全听不见的啊，那么我觉得说神也是让我特别体恤这些软弱的人的需要啊，但是感谢神可以跟大家做见证，他们通过这个一个人工耳蜗的移植，他们现在都可以听得很好啊，他们可以讲话，本来我们以为我们要学手语的啊，他们可以讲话，都进入到正常的学校，而且成绩都还蛮不错，这个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通过回头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神是用这些的环境来磨练我，因为我们确实都需要都需要被神的磨练，都需要神的恩典啊，我们可以从一个原来的这种的自我中心的对人漠不关心的人，慢慢的学习对人产生负担，慢慢的来体会耶稣基督的心啊，这个其实是团队服事最中心的地方。我希望说大家你可以忘记一切的技巧，但是这一点神的心意啊，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一，让我们彼此的关顾能够真的是爱人要彼此亲热啊，能够看到不但自己灵命成长，而希望说看到整个的身体都能够健康的成长，这种的心能够带回去，因为这个是个成功团队的最基本的 foundation， 没有这个的话，这个都是上面的空的东西啊，经不住试炼，试炼一来的时候都倒塌掉了。所以啊，也跟大家分享，最后我们再唱一首歌哈，就是它能改变啊，我觉得那首歌很好，讲到神能够变水为酒啊，神能够改变人，好吧，我们请金弟兄来带我们来唱。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让我们同心敬拜，唱到天。
我们能够跟佛陀一起配搭，学习领爱心说诚实话，能够更多的花时间去了解我的同工，是你对我可以带领里面彼此建造，是吧？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可以长大成人，有蛮有立足的生量，再次为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向你献上感恩，继续祝福我们下的时间，剩下的这个淫会还剩下的时间，也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得着。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好，谢谢大家，愿神赐福。OK， 你们没有事可以提早休息一下。那如果有人有什么问题哈，那么我会留到4:30，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单独的有些的分享。
这一次的讲义，
好，这一张
上的还没有吧？现在这一堂有吧？
这一堂的刚才
已经
结束了。这一堂的。